大家好，我们请同地同莫道。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20首。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的72篇。诗篇72篇，这是一首所罗门的诗歌，我们一起来把它给看过一遍。诗篇72篇。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众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困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分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要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可以看见一个王对于自己的子嗣会有的一种看法和期望。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作者的问题。在这首诗的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所署名的作者是所罗门，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一首诗篇的结尾，也就是第二十节的时候，那里却谈到这是大卫的祈祷。那到底这首诗篇是谁的作品呢？那当然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首诗真正的作者是所罗门。不过这首诗歌内容的基础呢，是神和所罗门的父亲大卫之间的约定。神应许要让大卫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那当然首先享受到这个约定的好处的就是所罗门自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些所罗门所遇到的事。那假设状况真的是这样，那么所罗门的意思呢，就是当他在想起了自己的一些成就和表现的时候，他并不鞠躬，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付出或者是自己的才智所导致的结果，他把这一切的成就都归功于神和他的父亲之间的约定。这当然也会反映在这首诗歌里面所出现的大卫对于神的祈求上。那我们可以先看过这首诗，然后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看一到四节。在第一节这里呢，作为一个王，他把自己的权柄还有自己的后代的权柄呢都归给神，而不是寄望在自己的宝座所象征的权力或者是这些军队的规模等等。这当然可以让我们看到大卫或者所罗门非常清楚的知道王的权力的来源以及跟神的关系的重要。在第二节里面呢，神所赐予的这些公义和权柄呢，当然就是要用来判断百姓。当我们看到这些公义的神段应用在困苦的百姓当中的时候，那自然的就会出现第四节。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些审判呢，其实并不一定都是以惩罚来当作唯一的结局。对于被压迫的人，对于在现实生活环境里面没有出路的人来讲，一个公平的审判是为他们伸冤的时候，是解救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在第四节里面所看到的。换句话说，来自于神的公义的权柄打破了世上那些错误的强权，让恶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权势去欺压没有能力的人。我们在历史里面也看到，其实很多的君王其实也是有改革的性质，并不希望朝廷一直衰败下去，但是这种革新的意图呢，常常会跟很多既得利益者有所冲突。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帝王呢后来就灰心放弃了， 那当然也有其他的，可能会被太监或者是外戚给杀害，被后来那些当权者所扶持的傀儡所替代。所以在这里呢，这些对于神的祈求呢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没有办法去把公平还给那些被欺压的百姓。那当然呢，王作为一个在国家里面的既得利益者，他当然也有可能会像其他的那些权臣一样，或者是地方里面的强权一样啊，会希望借由取望政治来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个人利益。所以在这里呢，当然这些向神的祈求也意味着这个当王的也要以神的公义来约束自己，成为这些王要去服从的准则。当然他们也要去学习这些标准，他才有办法正确的判案，而不是像现在很多的恐龙法官继续的去取望政治。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五到七节，太阳这些天体当然是日复一日的不断的在人的面前交替出现，这当然是长久的一个象征。那第五节就谈到了人对于神的敬畏呢是长久不衰的。那第六节这里的他如果是延续着之前的王的后代，那么下面要讲的就是那些从依靠着神的王他们会有的表现和遇到的事情。第六节呢就谈到了王的降临的时候的应该是怎么样的时机，所以这里呢就举了例子。以歌的朝地当然就象征着已经 准备好要来迎接农耕的田地，雨降在其上呢当然就是适得其所的意思，因为农耕的时候需要水分，水在这个时候出现正好满足了土地的要被滋润的需要。所以这里当然谈到了就是一个王降临的时候应该是让所有对于这个王的依靠都可以被满足。第七节就谈到了在王的时代义人要发旺有平安，那时间呢当然是作者要去描绘的地方。那中文和合本呢其实并不是直译啊，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呢直到月亮都不存在啊。那刚才在第五节的时候呢作者已经把这些太阳月亮这些天体的日复一日的交替的存在出现用来代表着永远。他在第七节呢谈到直到月亮不在了，他其实并不是咒诅。我们也知道这两个天体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经验里面都是反复出现的。很多人说再多变了太阳从西边出来，或者是年轻的男女说他要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送给自己的另一半。但是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啊。所以月亮不见掉是一个人类的经验里面没有发生过的东西，用来代表着不可能。所以这就是来说明呢在王的日子的时候所给世人带来的这些好处呢是没有期限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八到十一节，这里就谈到了 这个王执掌权柄的范围，以及臣服于这个王的人的类型。我们从第八节里面看到的这些各种地形呢，当然就是要表示这个王的统治范围的幅员辽阔。那第九节里面呢，所讲的住在旷野的人呢，当然是一些不容于都市或者是群体生活的一些人，可能是化外之人，不喜欢受到规矩秩序去规范的人。那当然仇敌也不一定会向王俯首称臣，但是我们在第九节这里呢，可以看到他们的姿态，像天土呢，必然是非常卑微的一个举动。这当然都表示了他们对于这个王的极度的臣服。那十到十一节呢，或许是要来呼应所罗门曾经遇过的状况，因为他的强势啊，因为他的智慧，周边的许多国家都向以色列来进贡。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所罗门是怎么样的来把自己的这个成就的根源来弄清楚。这些并不是归功于他个人的功绩，而是归功于自己的父亲对于神的依靠。所以无论是在对于神的忠诚，或者是对于父亲的孝里面呢，当然都是很好的表现。能够用这样子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成就，那当然也比较不容易飘飘然的得意忘形。十二到十四节呢，又再次谈到了作为一个王他要怎么样的去拯救那些困乏的人。所以这里呢，其实在我们可以看到十二节的一开始的这个因为呢，或许也是来说明另一个很多的国家都要来讨好这个王的原因。当然也是因为这个王能够很好的扮演了自己在这国家当中应该要尽的义务。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五节。十五节一开始的他们呢，应该不是正确的翻译原文是单数的阳性的他，所以应该指的还是上面所出现的那个王。谈到王要存活，那当然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对于王的颂词，愿王万岁，当然就是希望王能够有非常强的生命力，那才有很强的行动力。那在这里呢，当然也谈到了他配得到的东西，从物质的禁止到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个王，然后大家也会感念这个王的作为付出而称颂他。我们在十六节里面可以看到农耕的世界里面人都很希望看到的状况，当然作者借由这些各种植物的茂盛用来当作被王所管理的城市里面的人繁荣的状况。在十七节这里也谈到王的名字要长存，那是也谈到了众人要因他得福。可见呢，这个王当然是期望他的后代能够继续的造福人群，配得起他们的名声。在十八到十九节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焦点呢又从这个王的后代呢再转回去神那里。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作为一个王，他对于自己的职责的了解，他也明白他所享受的这些权利好处，其实也伴随着他要尽的义务。所以这首诗歌呢，当然不只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大卫跟所罗门，也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今天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或许也可以用这首诗歌里面的内容呢，来当成是对自己的要求不断的来鞭策自己，去想一想自己在教会里面服侍和带领的机会，当然来自于神的赏赐那我们的能力我们所要去遵照的一些准则，当然都来自于神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享受到的一些美名呢，不是要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圣宫里面去沽名钓誉，而是更加应该去想我们愿不愿意让自己呢能够成为一个让人得福的人，能够把我们的目光和元首转向那些会被忽略掉的人。由于这首诗歌在新约里面并没有被引用，也没有用来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不太确定这首是不是弥赛亚的诗篇。但是就里面的一些内容来看呢，可能对于大卫的后代里面的任何一个王来讲可能都是太过理想化的叙述，那这个对于大卫的后裔的一种想象或许也可以预备人去定睛在大卫的那一个特定的后裔那个弥赛亚的身上。那我们现在就请一同来跪下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灾，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灾，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的家庭祭坛到此，大家平安。